六章十一节说，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逃避什么？上面就谈到这些事，请看六章啊，加上六章啊，下面六节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注意啊，一个人不但要敬虔还要知足。知足就是物质上感到知足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时候我就想到，在上海有一个青年人，他有一次告诉我，他是在外面的，青年人，他有一次告诉我，他是在外面的，搞大概是搞什么生意吧。他交的朋友和他一起吃喝，有时候一瓶酒就要300块钱。我说，你是已经受过洗，你怎么还喝酒啊？我这么想。但是我已经看出来啊，他难得到我们教会里来聚一次会，如果我指出他什么缺点呢，他可能不愿意再来了。所以我这个时候呢，为了希望他继续来教会来参加宗教生活呢，我没有怎么严厉地对待他。后来又一次，我正坐在青年聚会的时候，他来坐在我身边，一股酒味啊熏到我鼻子里。他坐了不到一分钟，他就走开了，知道自己的酒啊，这个太凶了一点，一定是我已经闻到了。我就想到这一句话啊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可怜的一个青年，他受过洗之后就被魔鬼又拉回去了，他没有能够真正现身。大家把这一句话记牢，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你能不能称得上是个属上帝的人呢？你问问自己吧。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是一个属上帝的人。怎么叫属上帝的人呢？就是我因为认识到耶稣为我献上自己的生命，我应该完全属于他， 我应该做一个属上帝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属上帝，迟早，我说迟早，你会又落到撒旦的权下，他要千方百计地把你拽回去。所以为了确保做一个得胜的人，你要下决心说，主啊，我这个人要属上帝。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如果没有，我劝你今天晚上一定要下这个决心，我要做一个属上帝的人。过去跟保罗的除了提摩太，还有一个门徒叫迪马，提摩太后书就提到他，第四章第九节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，你要赶紧地到我这里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铁索拉尼家去了。迪马本来也像提摩太一样是跟着保罗一起传道的，可是这个时候他考虑啊，跟保罗坐牢没啥出息，没啥奔头，可能是他的舅舅写信来说，迪马，你到铁撒罗尼家来吧，我这里一个商店需要一个会计，你来给我做会计，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。我这个是我猜想啊，反正他有一条出路了，他认为是出路。看看保罗那个狼狈相，为耶稣基督吃了一辈子苦，现在坐在罗马的监牢里，有什么希望？算了，我就不跟保罗了，我就到铁撒罗尼家去吧。现在请问，这个迪马在铁撒罗尼家赚了多少钱呢？没人知道，就算他发财了吧，现在这个财在哪里啊？刚才不是说吗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带什么走啊。你就是发了天大的财，带不走。迪马本来是属上帝的人，可是呢，后来他不干了。请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注意这个永字啊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打胜仗，做一个得胜者，必须习惯以永恒观点看问题，就说这一件事有多大的永久的价值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。这里也就提到啊，
世界上的事可以分为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。最早遇到这三个大情欲的是夏娃，在伊甸园，魔鬼一句话叫他看那个上帝不让他吃的那个果子，他一看见了，这里创世纪三章啊六节说，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就是好吃，这就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啊，要饱一个口福啊，要吃一个痛快啊，好吃，也悦人的眼目，就是眼目的情欲，好看，凡是好看的我都要啊，这个是贪心。所以现在人不是说吗，货卖一张皮啊，他们把货装潢的好看一点就卖掉，为什么？满足人眼目的情欲，好看你就要。其实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就是说你眼睛就明亮了，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，嗨呀，不得了，我能像上帝一样聪明，今生的骄傲。三大情欲一开始就把我们的始祖打倒了，请问他是否要把你打倒？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也是受这三大情欲的袭击。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圣灵带耶稣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这就是来了肉体的情欲，哎呀，40昼夜没吃了。那个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你看这个试探比夏娃受的试探要强烈的多呀，夏娃并不饥饿呀，他天天能够吃到伊甸园里头许多果木树上的非常好吃的果子，他一点不饿，但是还要吃。耶稣基督禁食40昼夜，奄奄一息了，我估计啊，站也站不起来，坐也坐不直，只好躺在那里。如果没有人给他送吃的，他快要饿死了。魔鬼就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像嘛，你看你这么一个样子，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人啊，没吃的就要饿死啊，你知道吧，你哪像上帝的儿子啊，你要是上帝的儿子，你不是一句话变个戏法，把这个石头变成一个馒头，不是可以充饥了吗？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说这句话不容易，他什么意思？他说，你别跟我谈上帝儿子的问题，我来到世间是来做一个人的，人没饭吃就要饿死，我作为一个人听上帝的话，他叫我来进食的，他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吃，他会给我吃的， 我是个人，我要听上帝的话，胜利了，胜过肉体的情欲。后来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殿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住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他还引经据典了，他拿什么来试探耶稣啊？今生的骄傲。因为殿底下有很多在那拜上帝的人，如果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不受伤，很多人就很稀奇了，哎呀，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神仙啊，了不起了不起，今生的骄傲。可是这一句话他所引的圣经他引错了啊，原文呢就说，在你一切的道路上啊，他要保护你，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啊，他就是断章取义。所以耶稣知道这样做是冒险主义，是为了出风头冒个险，我不干。所以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，又得胜了，胜过了今生的骄傲，胜过了人的虚荣心。第八节，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夫妇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住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这就是眼目的情欲，好看的都在你眼前，你要不要都给你，只要你对撒旦下拜。但是耶稣基督当场拒绝了，叫他退去，因为经上记住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耶稣这样子胜过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树立了得胜的榜样。得胜的秘诀就是经上记着说，用上帝的话来击退撒旦的进攻。他做了一个地道的上帝的人，属于上帝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也要做属上帝的人，要做得胜撒旦一切诱惑的属上帝的人。因为约翰一书五章二章十五节所说的这三大情欲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途上所要遇到的陷阱啊，这是撒旦给你布置的陷阱啊。有多少人已经落下去，被撒旦吞吃了？但是你若果是上帝的人，属上帝的人，而且效法耶稣基督这样得胜这三大情欲，你就是一个得胜者，你就永远长存。这里不是说吗，凡 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。过去有一个青年人呢，到耶稣面前来，他有永恒观点，他提出的问题说明了他已经认识到永久的生命是最值得他追求的，记在马太福音19章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他要永生，他有永恒的观点，好得很。马可福音说，耶稣还看到这个青年人呢，就爱他，很好，他注意到永生的可贵。后来耶稣就说什么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多啊，现在在哪里啊？给我看看。没有了，你再多没有了，还不如存在天上啊！你要把财宝存在天上，是永久享受啊。这就叫我想起啊，一个真正富有的一个女子，她非但是中国最富的妇女，她也是长得很漂亮。她是个东北的姑娘，被啊满清皇帝看中了，做了太后。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，做了西太后。你说，又漂亮，又有钱，她钱实在花不完呢。那个时候满清政府向老百姓收税的时候，说是给他们太后买胭脂的钱，那些给他梳头的看到一根白头发不敢说呀，不敢告诉他，偷偷地剪掉。但是不行啊，越长越多了，人老了，白嫩的皮肤发皱了，不那么漂亮了，一个人快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没有生命啊，生命就这么几十年呐、啊。你这个最富的女子怎么办？她想一想，我把她藏到我的坟林里去，她在那为自己盖一个很漂亮的陵墓啊。凡是好的东西都送到自己的陵墓里去，这是他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，跟我一起埋葬。可怜到有一天他真的死掉了，留了遗嘱，你把我的珍珠啊都灌到我的棺材，就是这个人呢放在棺材以后，哗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个珍珠啊把它灌满，然后盖子盖上去，都是最大最贵的珍珠啊，好几箩筐啊倒进去，这么多财富总算是我的了，都跟棺材一起埋葬。 行啊，不错啊，总算你达到目的了，你满意了。没过多少年呐、来了一个军阀，到了北京，他有兵啊，手下有很多兵啊，还有炸药啊，他就趁着机会把慈禧太后的坟墓炸开了。他的棺材一揭开都是珍珠，抢啊抢啊抢，只要一个士兵抢到一粒珍珠，他一辈子够过的。据说珍珠抢光之后，出现一个完整的西太后，肉还没烂，珍珠把它保全了，很好，没腐烂。但是没有几天发臭了，现在他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我是不知道，大概知道人也不多，就这么一个下场。你本来是最漂亮的最富有的中国女子，这么一个下场怎么样？记住圣经那句话吧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必永远长存。还有一个故事